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打击和惩罚恐怖分子方面做得还不够重不够狠呢？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后，北大教授吴碧虎在微博上说，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分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分子很难预防，不易消除，怎么办？连住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这句话一出，立刻引起很多批评。有网友说，按照北大教授应该对新疆实施连坐的理论，为人抗暴采用无差别攻击的模式也就合情合理了。我们知道恐怖分子行凶的逻辑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滥捕滥杀，所以我们对他们也乱打乱杀。吴碧虎的连坐主张貌似惊人，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政府早就在实行了，而且一直在实行，包括对汉人，有多少汉人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参加民运或者维权活动，修炼法轮功或者参加独立教会，不但本人遭到迫害，而且其家人也深受株连。对少数民族，对藏人，对维人就更搞连坐了。在反恐的名义下，政府对维人滥捕滥杀，有时候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案发第二天，官媒就宣布破案，作案者共两人，均当场炸死。可是十几天后，当局又说抓获了七个同伙，而这七个同伙就是作案者的哥哥、弟弟、堂弟和妻子。这不是连坐又是什么呢？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说中国政府对恐怖活动的打击防范极其严密，可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严重的是，恐怖活动的性质还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性变异。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后，有专家就指出，昆明火车站事件表明所谓疆独恐怖主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异。首先一条就是在袭击对象上，疆独恐怖主义已经从政府和警察为主彻底转为针对无辜百姓。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之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和军警为主，这应该是确凿的事实，因为他得到了官方的权威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的确认。蓝皮书说，中国恐怖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蓝皮书发布于今年5月6日，定稿的时间当然早一些，所以他还没来得及谈到最近的几次攻击平民的新变异。连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文件都承认，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承认这一点对中国政府其实是很不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是恐怖主义，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可是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算不算恐怖主义，争议就非常大。很多人都不认为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算恐怖主义。有人批评美国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不对。以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声称的那些恐怖袭击事件都不当作恐怖主义加以谴责，是因为那些攻击都是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按照美国的标准他们都不算恐怖主义，这几次攻击是针对平民的，所以美国就当作恐怖主义予以谴责了。我曾经多次强调，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攻击不应该算作恐怖袭击。如果攻击政府和军警都算恐怖袭击，那么全世界所有的暴力革命者、武装反抗者就都是恐怖分子了，难道不是吗？古今中外，有哪个从事暴力革命 或者武装反抗的团体，包括当年的共产党，他们没干过袭击政府和军警的事呢？既然按照官方的说法，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政府和军警，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还不是恐怖主义。就算你非要说他们是恐怖主义，那也是一般性的恐怖主义，至少不算恶性的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恐怖活动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在中共反恐初期，那些恐怖活动还不是真的恐怖主义，至少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原来的假恐怖主义变成了真恐怖主义，一般性的恐怖主义变成了恶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说，真正的恐怖主义、恶性的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竟然是中共反恐反出来的。